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在这里分享福音，也感谢主我们弟兄给我们领的这首诗歌，宗弟兄给我能传福音的时候礼拜觉得两个多礼拜之前，突然间一连好几天，我做梦的时候也在唱这首诗歌，一天到晚这个心里都不住的，不由自主都在哼哼这个诗歌，所以我就在主面前仔细寻求，然后呢，主就借助这个诗歌，重新给我一个给大家要今天分享的那个主。今天还有两个提醒，就是今天我看的圣经经文比较多，希望大家都看这个。节省大家翻圣经的时间。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特别是弟兄姊妹，为这个，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传福音了，都我祷告。今天要读的圣经，诗篇39篇第4到7节，诗篇39篇第四到第七节。我们来看，我来给大家读。耶和华啊，求你教我晓得我身至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是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属虚幻，他们忙乱仍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不你。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愿意把今天早晨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愿你向着你自己的话吹气。主，今天就让这些话成为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跟朋友的心里。主，愿你揭开你自己的话语，愿你高牧我们的嘴，主，让我们能让朋友们都能够听明白。主，愿圣灵在这里做解释的工作。主，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今天把聚会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愿圣灵在这里做奇妙的工作。当初你如同拯救我们这一个一个被你买赎回来的儿女，今天你也在这里拯救那些还正伤当中的灵魂。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把整个聚会再次仰望给你，愿你在这里做你的工作，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诗篇39篇的作者是大卫，他是最敬爱的一位王，那个以色列的国旗还是大卫的旗，他们骑上那个星还是大卫星。他是圣经中唯一一个记载说神亲口说他是寻求我心意的人。他是个诗人，被称为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今天愿意分两段给弟兄姊妹给朋友一段来分享这段的经文。第一段就是从第4节到第6节，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第7节。我们现在再看第一段，先看第一段，就是第4节到第6节，我们再一起把第4节到第6节再念一遍。耶和华啊，晓得我身子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是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无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希拉，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人仿佛在这里在呼求神，说他说神啊，求你使我的生命能够觉醒，让我知道我的生命短暂的生命不长久， 让我知道人生一世是在此全然虚无，无意义，毫无价值。求你教导我，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不要像世人那样虚度年日。我个人愿意相信，大卫在神人摩西篇九十篇当中找到了神给他的答案。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这样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无非而去。我再把这段再念一遍，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夸的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因为大卫也真是活了七十年，七十岁，告诗篇所记载的那样，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什么呢？那个圣经并没有记载说大卫一生真是活了七十年，但是这个很容易算，小学生能算得出来。他从三十岁开始做王，做了四十年王，然后就走了，所以他一生是七十岁。我们中国人也常说，也说有一句话说，那个七岁被称为古稀之年，所以跟那个圣经非常的吻合。今天的科学都很发达，人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延长寿命，生命觉得延长了，各种各样的那个不治之症和一些怪病，因而呢又把人的寿命又缩短了。人今天延长了寿命，你能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那又算什么呢？神面前一样，年日照样载如手掌。在神那个都不过是劳苦愁烦，都不过是转眼成空。因为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现在年纪慢慢的大起来了，这个脑海中常常浮现出那个小时候那些事情。就真是如同发生在昨天，所以就知道那个真是感到摩西在同样的这一篇诗篇九十篇第九节，他讲话，他说我们度尽的好像一声叹息，这是就这么快就过去了，叹息。人生真是虚幻，是愿我们能够早日从这些梦中惊醒，让像大卫一样能够知道我们人一生的寿命年日载如手掌，好让我们在主神面前不虚度我们的短暂的光阴。我们住在马太福音章28-29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你想百地的耶和华，他如果长起来，大家翻不到没有关系，我给大家念就好了。你想百地的耶和华，他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是马太福音第6章20-29节。花必速凋谢，草必很快枯干。难怪所罗门他到晚年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虚空。他在他的一开始就把这一点点明，他说凡事都是虚空。我们现在让大家，我们第一起再来看传道书第二节，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我们看看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他一开始他就怎么样告诉我们的。传道书第一章2-8节，我们来一起念。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所出之地，风南刮，又向北转，不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 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个传道书是所罗门在晚年所写的，他是大儿子。我们刚才讲过，大卫是一个王，他是大是他在经过了一生的荣华富贵、犯罪跟失败以后，他总结人的一生，他说出这样的话：虚空的虚空，事都是虚空。人生一世，终生劳碌
和虚空，愚昧和懒散是虚空，但是我们却很难接受智慧跟劳碌是虚空。你知道所罗门刚刚做完的时候，神赐给他超过所有人的极大智慧。在那个列王记第四章29-33节记载着说，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聪明，如同海沙那样不可测量，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胜过万人。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又论到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木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论飞禽兽、昆虫、水族。像智慧厉害除了主耶稣之外，还有神谁能够相比呢？我本来是学物理的，大家都知道牛顿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牛顿一生聪明，却晚年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人们正需要他，期望了他做出更大的科学贡献的时候，他却专心潜心去研究什么神学。但殊不知，牛顿在做出他最辉煌的贡献以后，就如所罗门一样，忽然间明白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古风，所以他也把他的余生拿出来奉献给主，在主面前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认识他，也为他而活。你我没有这样的智慧，因为你我没有这样的你我没有这样的觉悟，是因为你我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谁能够比得上？我们谁的智慧能够比得上所罗门，比得上牛顿呢？这是那些大有智慧的人。我们也看见所罗门一生在劳碌累心，他日日愁烦，治国安邦兴家，到晚年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虚空捕风。当我还住在西雅图的时候，曾在微软给 Bill Gates 打工，那时候听人们就说，他说 Bill Gates 在他脚前吊上500块美金，他都不需要弯下腰去捡的。这个可能一方面是说他很忙碌，效率很高，也可能说他可能根本不在乎，因为用弯腰去捡钱的那个机会可能可以挣更多的钱。但是你今天看看他脸上的皱纹，大家你看你网络电视看看他脸上的皱纹跟雀斑，同龄人当中有几个比得上他的呢？我们真不知道今天他那个心里头是不是真正的明白过来。我们弟兄刚刚领事的时候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我们弟兄给我们讲两个字，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忙字，忙就是一个心，左面是一个心，后边再加上一个王，那意思就是说心死了。这是魔鬼仇敌魔鬼非常厉害的工作，他让我们整天忙，整天忙，忙得我们的心都死了，不会思想，不会思想人生，不会思想救恩。哦，实在是人活得非常的可怜，尤其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工作，我们学业，家庭，孩子，车子，房子，退休计划等等等等，没完没了，没有缺没有净。我们请朋友去吃饭来聚会都说没有时间。人用忙，仇敌用忙抓住人的心，让人心死了，不会去思想这一切的事情，但却不知道这一切的劳碌累心忧虑愁烦都尽是虚空，到头来只剩下一声叹息。所以智慧与劳碌都是虚空。第二个点来看，享乐与富足富有都是虚空。我们再看
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传道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为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同一章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察觉我手经营所经营的一切事给我劳碌所成功的，所以这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我们再看那个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传道书第五章第十到十六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着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吃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为祸患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带走，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也许会很容易觉得受苦与贫穷是虚空，好像这个觉得我们大家不容易不难接受。但是我们很难领悟或者接受，说个这个享受跟富有是虚空。你知道所罗门在他自己在传道书的二章二十五节他这样说，他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在列王记那个上的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头，他这样记载，他说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是细面30格尔，粗面是格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连羊、柳子和肥禽。你知道那个格尔计量单位，格尔又称荷美尔，折合成今天的那个单位就是一个就是211个公升，一个格尔就是211个公升，那个公升大概就这么大，见方的，有十个厘米见方的，叫一个公升。他一日的餐就这么多，如此的享用，谁能比得上所罗门呢？但他却说这是虚空。主耶稣也曾说，他说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野地的花一朵呢，不是吗？今天人越富有越不敢吃，稍微不留意什么高血压、心脏病、高胆固醇、高血脂等等的，这个高那个高，越有钱越不敢吃。不怪所罗门说享乐是虚空。那么富有呢？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丰富，在历代志下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这样记载说，他说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是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你知道耶路撒冷的城是石头城，它的地是石头地，山是石头山，房是石头房，遍地都是石头，所以它的金银如同石头，它高原的桑树就如同森林一样。这是耶路撒冷，这只是所罗门的金银跟香柏木，还有其他的那个财富，就如那个珍珠宝石，那个什么多的无法计算的铜铁， 还有那个各样的牲畜，这是所罗门的丰富。正比得了他呢，但他却说这一切都是虚。十二节又说富足人的丰满他睡觉。我认识一位老弟兄，十多年前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有一个侄子，他那个侄子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挣了很多的钱。那个时候他就在那个中国、越南、美国还有什么泰国这些地方都有他的公司，整天奔波于这些地方。但是他常常却睡不着觉，每到一个地方都住五星级的宾馆，但是却常常睡不着觉，为着他这些事情那个担忧。特别是那个中美关系一紧张，那个世界局势一动荡，他就更睡不着觉。这个就是富有人，他富有，他的丰满却不让他睡觉。第十五节说我们赤身而来赤身而去，平时所劳碌的所得的份分毫不得带走，不是这样子的吗？我记得我还给比尔盖茨打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常常给朋友们传福音，给常常给朋友们说，我说啊，比尔盖茨跟我死了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那么一点点地用来下葬，不是这样子的吗？富有真是虚空。我们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做美国梦，做美国梦没有错，但是愿我们趁早能从这个美国梦中当中醒悟过来，来做一个更美好的梦。这个梦是我们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更美好的梦。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就是世上的上流人跟下流人都是虚空。我们要看诗篇62篇第9节，诗篇62篇第9节，诗篇62篇第9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这个诗篇62也是大卫的诗。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把自己分为上流人跟下流人，但无论是上流人还是下流人，圣经在这儿都说他们都是虚空。也许我们会认为说下流人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他们虚空，这个不难理解不难接受。但是上流人怎么是虚空呢？这个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处充满了诡诈，到处充满了争斗，到处充满了甚至血腥，不是这样子的吗？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谁能识透呢？大家知道，在这个月初，在北韩发生的事情，权力之争为了利益，只用叛国罪处决了孤掌，不正是这样的写照吗？这就是上流人。那么上流人当中那些比较好的文化人又怎么样呢？我们所读过的那个所罗门的那个传道说，他说知识增多，愁烦也增多，我们怪不得那个在世界上历史历代有许许多多以最著名的思想家跟那个哲学家，他们都是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因为没有出路。这就是上流人也真是虚假。然而有一张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说无论上流人还是下流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不管他们的真实情况怎么样，甚至会有人甚至说人定胜天，真是不知道狂妄到了何等的地步。然而我们刚刚读过的传道书他这样说，他说一代过去一代有来，地荣永远长存，这个是何的讽刺。有人说人定胜天，但是传道书却说地却永远长存，人连地都奈何不得，何以胜天呢？实在是狂妄的世人真是不知道，他们加起来一共加起来比空气还要轻。 愿主的话实在是成为我们里头的觉醒。上流人跟下流人一样，也都要成为过去。圣经说称这为世人必走的路。今天我们知道人一生下来，科学发展，人一说人一生下来我们就开始走上这条路，因为每过多少个小时多少天，然后呢我们整个全身的细胞都要换一遍，这就是世人必走的路。我们刚刚读过的大卫在诗篇39篇第6节，他这样说，他说行动实属虚幻，他们忙乱枉然，积蓄财宝不知有谁收取。这所罗门也在那个传道书我们刚刚读过第2章18到19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所得来的比留给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大家都知道秦始皇过去了，我们看着他带头了很多了，但他对他有什么好处呢？2000年后他的坟墓被掘开，兵马俑成了与他毫不相关的人跟政府的德才之乐，明朝那些皇帝们也都过去了，他们的陵墓也成了与兵马俑一样的用处。世人真是虚空，不管是上流还是下流，我们认识到了凡虚空。我们现在要来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2段，就是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我们再看我们诗篇第39篇的第7节，诗篇39篇第7节，大卫在这里说，主啊，如今我还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前头看到了啊，世人一生实属虚幻，人心无法填满，万事皆都虚空。如果人生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希望的。神的话，神在那个传道书第3章11节这样告诉我们，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传道书十一节，他说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猜测透。我再念一遍，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请注意这里的永生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头是永远，因为那就是神的自己，因为只有神是永远的，而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神造人就是要让我人来一同享用他的生命，他的美德，他的丰盛和荣耀。所以我们的心受造是为了让永生来充满的，我们的人受造是为了来承受并彰显神的生命，神的丰满，神的美德和他的荣耀。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只定睛在今生，只定睛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永远不会有希望，我们的心也永远不会满足。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过来，来定睛在我们的主身上，我们的神身上，让他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心就会被填满，我们的心就会满足。你知道大卫，诗人大卫，他在自己明白了自己一生的短暂以后，他想不要那个虚度人生，不要浪费光阴。但是再看看他自己那个可怜的光景跟惨痛的失败，他认识到自己根本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单夺了他一位忠诚大将乌利亚的妻子，圣经当中记载许多的家谱，仔细去看，包括他生死，比方我们打马太福音 讲到睡着家谱的时候，从来没讲那是所罗门的那个大卫的妻子，都是讲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他不但夺了他的忠诚大将乌利亚的妻子，而且还借着敌人的手杀了他的大将，他的勇士乌利亚。看到自己这些罪，他知道他自己做不到，神也因此在家他的家里头增加了许多的审判。如果大家读列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一共24章，其中记载大卫犯罪跟神对他家的事情的审判就记载了有10章之多。所以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他就把他的眼目转向给神，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做不到，今天你我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要感谢神。那套诉我们说，基督心里头就是那的盼望，基督做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才深识到世人的虚空，但他的父亲大卫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或许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从他的父亲的诗篇第39篇当中醒悟过来，得到了启发，所以他没有让虚空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传道书都是负面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他在结束他的传道书的时候却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来结尾。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给我们暗示说所罗门在晚年他悔改了。比如说在传道书第11章的第9到12章到最后末了，他都是以积极的态度结尾的。他在那里他劝导少年人说，虽然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你要却要知道神要审判这一切。所以你当趁着年幼那个衰败的日子还没来到的时候，要当纪念造你的主。因为人生在世当尽的本分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他醒悟过来了，是他没有用虚空，让虚空来接受他的人生。所以朋友们，我相信大家来到美国，无论是我们留学的还是我们这些做父母家长来拜访我们的探访我们的儿女的，我们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我们的美国梦。我们首先要为着这个国家，我们要和这片土地，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你知道大约在400年前有一批清教徒，他们为了躲避英国国教的逼迫，他们乘坐了一座叫五月花号，叫 Mayflower 这么一艘船，于1620年12月11号在麻省的普盘石在那里登陆，成为第一批踏上这片荒芜土的土。之后又有许多的基督徒也陆续来到这里，比如说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就住在了今天的那个 Pennsylvania， 就是宾州。 Pennsylvania 来历就是因为William Penn， 一位皇家的人，他因着他自己也是贵格会的受到了逼迫，被关到了监狱里头。等到他被释放了以后，英王问他说你要什么呢，他说什么都不要，你把那个 Pennsylvania 那一片地给我。所以他就得了那一片地，所以接纳所有信主的人来那里定居。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今天那些阿米什的人还在那守那个传统，与世隔绝。再看到他们坐的车是马车，不开车的，家里没有电灯的，那是没有电话的，所以他们还在那守当初的。那今天国的宪法的原本根基就是那个基督徒的信仰，因为所有的人受造都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上下之分。今天你看那个在美国向美国献礼的那个宣誓，就是 Pledge of Allegiance， 他们就这样说，他说一个国家附在神的管理之下，就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因为美国的总统就职他都是按照圣经来宣誓就职， 你再看看那个美国的那个钞票，从最小的硬币一分钱到最大的那个纸币，上面都印着这么一个字 In God we trust， 就是神是我们的信托，这就是美国。所以美国是一个蒙福的国家。你知道我来美国以后遇到一件事情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人们上班是一杯报纸一杯茶聊先天闲话，然后我想着美国那个富有啊，一定是美国人勤劳。结果我来到美国以后上班，那个第一个公司，那他们也为我办绿卡，那个公司加上老板娘一共还不到15个人，当时我负责生产，所以他们给我雇了一个助手。结果那个助手刚进来没几天，老板就把那个采购员给开掉了，所以就问我那个助手说，你愿不愿意去做采购，所以他就去做采购了。你知道在那个公司里头采购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出于我那个生产部门，我一般的那个订 order 下订单的时候呢，我都是差不多提前一个礼拜多一点点，这样的时候呢，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可以提货。一方面呢，这样不会在公司的那个货架上积存多余的货物，就是 inventory， 也不会那样子因料停产，带料停产。所以这是我当时那个负责生产部门这样做的。结果等那个我这个助手做了接管了这个那个 purchase， 就是那个采购以后呢，我给他下了订单，一个礼拜以后他拿着那个订单来问我，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没下，他还没去买呢。换句话说，打电话2-3分钟就能办完的事情，一个礼拜他都还没去办呢。哎呦，我是心里头真是觉得这比中国要糟糕多少倍呢？这些美国人真是懒惰。美国为什么这样富有呢？我非常的纳闷，百思不得其解。结果后头我在读主的话语，当我读到申命记28章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富有是神的祝福，那是一个神对一个以他为神以他为王的国家的所应许的祝福，绝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好。虽然从上个世纪从中后期美国开始远离神，特别是现在奥巴马政府那个罪恶的行径，让我们看见神的赐福在这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明明可见。所以我们来做美国梦，但美国根本不是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可久留之处。正如我们唱的这个诗歌所说那样，世上没有一处可久留，西海岸有地震有飓风，东海岸以及这南边包括我们这墨西哥湾也有飓风，北方有那个风雪暴，那个风雪那个风雪暴那个风风暴雪的那暴风雪那个风力跟飓风一样大，中间有龙卷风，中部有龙卷风，哪里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呢？这只是天灾呢，还更多有人祸。我们不要说远，就拿我们休斯顿来讲，你知道抢劫的事情常常发生，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到过。我知道我在 West Office 我就遇到过，听说在休斯顿只有2年半，就听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两位在70站等车的时候遭殴打抢劫，还有一位被绑架将近30个小时才逃回家，还有一家在夜间被强盗那个破门而入，还有那个两位呢就在家门口拿人枪逼着来被抢劫，还有一个就在自己的公寓里头让人用枪逼着遭到抢劫。你知道那个在苏格兰去年2012年苏格兰的市长也在自己的家门口让人用枪逼着被抢劫，还有警察的枪放在家里被盗贼偷走。更有甚的是，就在这个月的月初，这是我们礼拜五出京的时候，那个我们那儿有帮我们治安的警察吃饭，在那地方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礼拜，那个月初那个礼拜，然后呢，有一群 持枪歹徒手持最先进的那个 AK-47 那种，你说 AK-47 那个制造者是一个那个苏联的那个专家，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刚刚过世，最先进的那个冲锋枪，把一家那个枪支专卖店抢劫了。这个对休斯顿的那个治安将会造成多大的隐患？这就是休斯顿。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认为美国政府关心真是关心百姓的疾苦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基督的信仰，这片土地上要比中国可能要好很多。就比如说在那个，这个也反映在医疗系统里的，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人病危了，你把他送到医院里头去，无论他有钱没钱他们不管，先治病救人。但要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特别是今天，先叫押金，而且是前进药停，这是对比。在美国去，这是在中国跟美国的区别。你知道我信主的动力，就是在1989年六四那天，我当时在正在北京读研究生，当我亲眼看见摆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门厅当中那几具被坦克压过去的学生的尸体，特别是看到那其中一具尸体，那个是从头上被压过去的，那个头就如同今天的汉堡哥里头那个肉馅饼一样，没有办法变观时，当时一定是神在我心中放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绝不是在眨眼之间就去做一块肉饼。神就用这个问题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几个礼拜之前一定是主放在我心里头的，就是觉得我20多年来所受的教导全部都是谎言，那如果都是谎言有没有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在哪里？主就借着这两个问题把我带到了他的面前，我读经的时候我找到了，主耶稣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是生命，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走去。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你认为这个是当时党的事情，但美国又怎么样呢？比那好多少呢？一直到在2005年8月底，一个飓风叫做 Katrina 整个把 New Orleans 给毁掉。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死难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钱加油开车出去，或者连坐公车的钱都没有，被困在里头淹死的呢？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你看见那个野狗在分食死难者的尸体时，这么大的美国政府既没有能力去管，也许根本就不去管。难道人来到世界上一场就是为了做野狗的一餐吗？这就是美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做美国梦的地方。难道这还不能够使我们觉醒吗？难道这还不能够使我们醒悟吗？我们还非要等到我们颜如衰败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吗？难道我们非要来浪费我们宝贵的年华，一方面是自己受亏损，另一方面也在神面前受审判吗？我们还要等什么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基督的人生是一个没有定向，一个漂流漫无边际的漂流的人生，就如 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你就知道，就是就如同亚那个该隐一样。但是一个有了基督的人生，他是一个有定向，在世界上寄居做客旅的人，是一个回家的人。世界上的人，无论是智慧人还是他们劳碌的人，他们真是虚空。但神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又是他，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他又要我们为着他的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去辛勤殷勤去劳苦。世上的享乐与富有是虚空，但神造万物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万有。也就神造人的时候把一切都有了才造人的，就如同我们家里都生小孩子的时候一样，一切东西都预备好了我们再生这个小孩子一样，也我们在万物当中享受我们那位爱的神。这是传道书让我们看见的，要让我们丰丰富富进入基督那永远的国度，得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世人无论是下流还是上流，他们都是虚空，但神在基督里头把我们做成一个新造的人，弃绝一切属天然、属血气、属肉体的东西，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但在神在万但神在基督里将万物都赐给了我们，也要借着我们就是教会，使基督的丰满美德荣耀来充满万有。所罗门的时代虽然人不能参透，但是今天就是他的使徒跟众先知已经向我们显，凭借着他的大爱，让我们活在我们这些活在虚空的人，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又分于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真是要感谢他，要赞美他。也许我在这里要多一点说明，神如何因着他的大爱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首先，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说我们都是罪人，我堂堂正正做人，我没有偷盗抢劫，没有杀人放火，何罪之有？殊不知这是对圣经所说的罪的定义的误解。我们圣经所说的犯罪与我们在观念当中所说的犯法是完全两码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翻译的更准确一点，应该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达到神的荣耀， fall short， 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那个，当你射箭的时候时不中地。人在还没有达到神为人所预定的那个神的荣耀之前半途而落了，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罪，这就是犯罪。虽然杀人放火偷盗抢劫既是犯法又是犯罪，但是你犯法不一定犯罪，你不犯法也不见得不犯罪。比如说有些国家里头他们的宪法规定说你不许公开传福音，如果你公开传了福音，你虽然触犯了他们的法律，但在神面前你却没有犯罪，不但没有犯罪而且做了神喜悦的事情，你要领奖赏。但是如果你说过谎撒过谎，你没有犯法，但是在神面前你却犯了罪。你没有杀人，但是你却恨了人了，所以你没有犯法，但是在神面前你却是犯了罪。所以圣经上所说的罪，用英文讲就是 sin， 单 sin 和 sins 就是复数的 sins， 是罪和罪，罪也可以说是罪性，那个单数的那个罪呢，那个 sin 呢，那个罪呢就指在人堕落以后，就是魔鬼诱惑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吃那个知识三个树上的禁果，把那个种植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一种性质。 而罪行呢，就是那个复数的罪 sins， 是指的因着里头这个罪性而发展出来的、研发出来的罪行。亚当夏娃是因着犯罪而成为罪人，而你我今天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去犯罪。就是我姓张，因为我是张家的子孙，我们称我们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一样，我们被称为罪人，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子孙。这就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是罪人。这个当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当我们明白了魔鬼在做的这件事情真正是怎么一件事情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什么呢？有神魔鬼所做的这件事情实在是给神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慈爱、圣洁和公义都是神的本性，公义和圣洁告诉我们说神必须对罪和犯罪的人进行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如果审判人，人就灭亡了。但慈爱又是神的本性，慈爱使得神不得不去拯救，他不能让他所爱的人又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去灭绝，所以神必须来亲自，甘愿亲自来偿付这个代价，才能满足神那圣洁公义慈爱的要求。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上高中的二女，她开车回去以后把那个车停在不该停车的地方上，然后呢结果车被给拖走，然后就要付200多块钱的罚款才能把车开回来。因为我女儿上高中，她根本不可能付得起这笔款，所以至于我这个做爸爸的因着爱来为女儿偿付这一笔罚款。你知道还有我们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儿子，那么他偷了别人的东西，而这个父亲又是一个既慈爱又公义正直的父亲。在儿子偷了这个别人的东西以后，父亲就拿着管教的鞭皮鞭对儿子说，这是我们的家法。所以他就右手举起鞭皮鞭来狠狠地抽打他自己的儿子，结果皮鞭落下去没有落在儿子的身上，就落在了他的左手上。他一直在那里不停地抽打，一直在那里不停地抽打，直到那个左手皮开肉绽淋漓，还在那里不停地抽打。那时候母亲就拉着儿子跪下来认罪悔改，求得父亲的赦免。这就是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在人犯罪以后是怎么样自己来刑罚自己，来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偿付罪的工价。所以大约在2000年前，那三而一的神，各当族的子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离开天上的荣耀的宝座降卑下来，道成肉身，创造人的这个形状，这个帐篷住在人的中间，33年半过上了一个神要人那过的那个标准的生活。他来只有一个目的，不是没有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来走上十字架，来背负你我跟古今中外所有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为你我的罪流血受死，替你我免除承受并免除那个受的刑罚，当受的审判，当受的刑罚。正如我们刚刚读过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却是死。神要赦免人就必须流血，用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按照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你我很难领悟，为了爱你和我，我再说爱是我们神的本性，为了爱你和我这样的罪人，我们的主付上了天地间历史上最重大、最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远远不是你我常常以为只是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钉痕、那个枪伤、 这个受羞辱的痛苦。你知道我信主几年后有一天才明白这件事情。当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在那一个园子，它叫做科西玛尼，科西玛尼园，他在那儿跪下来向父神祷告三次。他跟父说，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把这杯离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那时候极其的软弱痛苦，他的汗珠如同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换句话，他的毛细血管痛苦当中都破了，需要神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那个时候，在这那一天之前，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但不明白，读不明白，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说我的主什么都好，为什么在这里头眼看要上十字架了，眼看着看面对十字架上那个那些受的那些鞭伤，那个枪伤，那个钉声的痛苦和羞辱的痛苦，怎么在这里他就软弱就要退缩呢？我每次坐到那里，我就心里头有难过。就记得那一天，忽然就有一句话砸到了我的心里，这句话就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那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大约在下午3点钟，他断气之前，声嘶竭力的呼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7句话，如果我的领悟，我记得不错的话，他那样大声呼喊只有2次，这是一次，另外一次是他最后一句话，是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除此之外，他再没有大声呼喊过。比如说，人在钉他的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十字架上，比如说他在十字架上要同定另外一个罪犯，在最后关头，他对那个罪犯说，他说今天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这就是我们的主。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主为什么在科西玛尼园那样祷告。一方面，我们的主是绝对的无罪，绝对的圣洁公义的，也是不知罪的，但是父神要叫古今中外所有人的一切罪都加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与他的本性截然相反，完全抵触，所以他的感觉上没有办法接受。另一方面，父爱子，子爱父，从永世到永世，父与子的爱中没有分离过。但是就在那天的十字架上，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我们的主站在罪人的地位上，就是你我的地位上，他在那里接受父公义的审判。那3个小时遍地黑暗，父颜面不堪死，父在那里跟子分离。那3个小时对于我们的主来说是何等的久长，大概如同永生那样的长久，所以他忍受不了，他在这里跟父说，求你把倘若可行，从你将这杯撤去。那一天我明白了主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也开始明白了一点点他向着我们的那个爱是何等的扩张升高。我的眼泪就如泉涌出。那个时候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那个如同珍珠断线般的泪珠，我在完全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手中，今天我还在这里。我们的主用他无罪的身体替我们成为罪，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并无罪，死亡的权势就不能趋近他，所以他因着子败坏了那挡死权的魔鬼，冲破了死亡与阴间的门，踏破了仇敌魔鬼 家长的仇敌的家长魔鬼的头，他从死里复活并升天，拯救我们这些因着怕死堕落了，因着怕死而被魔鬼控制，活在虚空中无望的人，脱离这一切的败坏与绝望，令我们进入那令人盼望的荣耀。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因着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他那生命的美德，或者他那生命的荣耀，这个不但是永将来的盼望，更是今天的实际。所以永生从今天开始，永生就是那个生命的品质，更是那个生命的品质。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着意义，我们为着他活，把一切荣耀也都归于他。神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全部，就如同我们中国人的那些独生子女的家庭，孩子就是父母的全部一样。当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把他的全部都赐给了我们。在罗马书8章32节，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使得我们的神在基督里把万有都赐给了我们，是我们是他成为我们的福和享受并一切，也因着他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来承接基业。我们在这里的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位年长服侍主的弟兄，美国的弟兄，他叫 Devon Fromke。 大约好像在四年前，我在他家里头跟他们夫妻还有另外一对加拿大服侍的那个服侍主的夫妻，在他们家一同都吃过饭。我们的弟兄今年已经90岁了，他一生当中收集了就追查寻找那个第一手的人和资料，最第一手的最原始人和资料，收集了许许多多感人的真实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英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富有的父亲，他有一个独生的儿子在战争当中捐躯了，战后呢这个父亲也走了，然后律师就照着父亲的遗嘱来拍卖父亲的家当。当这个拍卖一开始，律师就宣布说，第一件要拍卖的物件就是这个在战争中战死的疆场上战死的儿子的一幅肖像。拍卖一开始用极低的叫拍价开拍，然后呢，但是除了一位老人家以外，再没有人愿意出价买那么一幅肖像画。谁也不认识那个孩子，谁也不知道那个肖像画是谁，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无名的肖像画，而且那个肖像画是一个士兵画下来的，因为那个儿子为了保护那个士兵，画了那个儿子的一幅肖像画，回去送给这个父亲。所以这个拍卖就很快成交了。原来这个老人家就是这个家的老仆人，因为这个孩子从小是他带大的，所以他爱这个孩子，一看到这个孩子的肖像，他就掏钱那个出价把这个买下来。成交以后，律师马上宣布遗嘱的第二部分拍卖到此结束。因为遗嘱的第二部分说，谁买了这个儿子的肖像，就是买了父亲所有的家当。他在爱子里头，在这幅肖像画里头，把他的一切家当都送出去了。这是地上的父亲，我们天上的父亲更是这样。当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也在爱子里头把一切都白白的，把万有都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成为神的后嗣。不但将来要承受基业，而且他要带我们一同进入荣耀。弟兄朋友们，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今天你在，你就能像诗人大卫那样说， 主啊，我如今我还等，我的指望在乎你，愿你现在就来拯救我，脱离我，救我脱离这一切的虚空与败坏，用你的灵住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生命的主，好让我的生命充满到本当原有的原来本当有的性质，让我的一生活在你的面前，为你而活。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愿意把这些话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人的话语也许残缺不全，但是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做那补全的工作。愿这些话是在众人的心里头，愿能够扎透人的心田。也是在这里有人，主，我不愿再等候，愿接你来住在我的心里头，愿你今天就来拯救我，做我的救主和做我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今天你在做了你的灵在这里做工，把救恩赏赐给多人。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圣名。